我们收奉献的时候的话，也请大家预备我们的心，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一同来思想尼希米记的第一章。那我们读的圣经的话，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一节。好，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看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十节。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九正的。好，那这次特会当中的话，我真的是感受到弟兄姐妹真的同心合意这样一个服事，还有这个饥渴沐浴的心，我们真的是带下神荣耀的这样一个同在。那其实在这个特会的进行的过程里头的话，一方面听信息，我们一同来敬拜，一同来追寻，但这个过程当中我心里头其实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其实最重要的话，神在这个世代的心意呢，其实最重要是要让每个属他的子民都能够聆听神的话语，能够遵行神的道。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倚靠神，我们需要刚强壮胆。我相信神要拣选每个人成为影响这世代的一个器皿。那教会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其实是带着使命，我们也带着权柄，我们带着从天上来的这样一个启示，我们也带着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感动，我们能够在这世代，我们开始要创造一个新的文化。记得刘同牧师也跟我们分享，其实文化是可以再创造的。文化其实就是我们能够生活的这样一个环境。其实人的话，要不是被基督的文化影响，就是被这个世俗的文化来影响。所以当我们的人生，我们要有目的，我们人生要过得有意义的时候的话，其实最重要，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在这个世代我们重新活到以神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生活。所以当周兴光牧师他也分享到天国的尊荣文化跟天国的安息文化，我相信尊荣跟这样安息，其实这正是世代所缺少的。因为这世代其实给我们的都是一个竞争，都是一个增进啊。这个世代给我们的话都是一个忙碌，其实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人其实在忙碌，我们在好像在追求自己事业，追求自己成功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真的失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荣耀的呼召。但今天神的话语竟然在生命当中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再次有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在这个地上我们生活的时候，可以活出在地如在天的一个生活。所以今天的话，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说神是有心意，我也相信神的心意是呼召每个人要成为你各行各业的领袖。我也在说，其实神并不是呼召每个人要出来做传道人，但其实神是呼召每个人在你脚掌所踏之地，你要为神起来传福音。阿们。跟主要说，神不是并非呼召你做传道人，但神呼召你起来传福音。阿们。神让我们能够在脚掌所踏之地，用我们生命的见证，我们来传福音。很多人在问我说，牧师啊，我怎么传？我又笨口做舌，我又啥都不会，我怎么传？弟兄姐妹，其实传福音非常的简单，看你这张脸就可以了。跟主要说，看你这张脸就可以了。我们脸上有平安有喜乐，仍然自然而然愿意跟你来接触，可是自然而然愿意为来问你得救的原因嘛。阿们。真的传福音不在乎一张的嘴，阿们。传福音在我们的生命，阿们。在生命当中，虽然我们辛苦，虽然我们疲惫，但是说不出却是满有荣光的喜乐，可以成为基督徒的一个招牌，阿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神呼召每个人起来要为他来传福音。所以我相信每个人在我们的环境当中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就像在笼中一样，就像在一个茧中一样，但我们随时的话可以像蝴蝶一样是可以破茧而出的。阿们。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虽然环境很多时候在限制我们，但我们里头的话是有一个生命力，时候满足的时候一定是可以破茧而出的。所以神既然呼召每个人要起来，我们要做传道人，我们要做传福音的人，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带着这样一个信息，带着这个福音，带着这样一个使命，在这世代为神来做见证。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需要有一个突破，这个突破点其实就是在现在。很多时候的话，我觉得生命其实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我们满足于现状，但如果我们不满足于现状的时候的话，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靠着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现状吗？还是我们可以靠着神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一些的改变？在最近一段时间，我又重新再次看尼希米记， 其实林心敏给我很多的学习，有很多的鼓励，也给我很多的帮助。所以我想最近一段时间的话，我跟大家再次一同来思想这林心敏记。我们从林心敏的身上的话，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在这样一个突破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更新的时期，在一个等候的时期里头，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其实让我们一同来看一看，其实神在林心敏生命当中所做的，其实真的是非常深远的一个工作。大家当遇到林心敏的时候的话，其实他正住在苏珊城的皇宫里头，他其实是做王九正。其实林心敏的身份跟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一样，我们当中很多人在政府工作，我们都是做王九正的，每个人都在政府里头。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在政府里头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很安逸啊，我们这份工作很稳定啊，我们觉得的话，哎，真的是这份工作有保障。但其实在这过程当中的话，也有一个突破性的一个需要。其实当你每天你在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的话，我们也常常到底在问我说，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当林心敏在苏珊城的王宫当中做九正一阵子之后的话，有一天的话，他的弟兄有一个弟兄啊，那传说当中有时候说他是他的亲兄弟啊，这个哈拿尼就来到他的面前。不单单是哈拿尼来，他还带着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啊一些的朋友都一起过来，来到那个林心敏的面前，跟林心敏说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个状态。当林心敏听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状况的时候的话，他心里头就开始波涛汹涌，所以开始他在神面前就有一个祷告，而且是一个禁食的祷告。林心敏记里面呢充满的祷告啊，林心敏记里头总共有九个的祷告，但有些的祷告都非常的简单，有些时候只是一句话的带过。但这第一章开始，这整章其实都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内容。其实整个的祷告，这个具体的一个祷告的话，让我们开始可以看到林心敏当他面对征战的一个开始，特别是当他不大清楚知道具体自己应该做什么的时候的话，他在神面前他所做的一件的事情。其实在这样一个时刻，当这耶路撒冷的消息传到林心敏的耳中的时候，他也正需要做一个的决定。他做的这个决定的话，他需要放下一个安逸安稳的一个环境，可能他也需要冒上这样一个生命的这个代价。可能这个代价的话，比他每天啊在王面前做那个九正，九正就是那四九的啊，那个工作那个来的还大的危险。所以当我们思想这个林心敏的祷告的时候的话，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林心敏的祷告不单单对他自己来重非常的重要，其实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要处在需要改变需要被突破一个环境当中的人，其实是同样重要的。很多时候的话，也许我们没办法跟林心敏当时我们设身处地跟他一同来祷告，但就在我们听他祷告，我们在学习他祷告这个过程里头的话，或者我们可以开始来学习我们怎么样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让神的心意可以进到我们的心里头，让神的心意重新在塑造我们生命当中这些的方向，那么在跟随神的过程里头的话，我们可以勇敢的跟着神在往前。我们要看看一个活泼的祷告怎么样在生命当中可以带来一个更新和改变，让这个人让这样的一个器皿可以成为爱的器皿，可以成为爱的这样一个管道，让神的作为可以从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流得出去。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的领袖的时候，今天弟兄姐妹可能很多人说，牧师啊，我又不是领袖啊，那你跟我讲这篇道有什么用啊？弟兄姐妹，跟主耶稣说，你就是领袖。每个人你总是可以有一些人你可以管，至少你在家里头你可以影响一些人啊。的父母亲你是领袖，你需要带领孩子，对不对？那么工作当中的话，虽然你常常觉得你有老板管，但同时的话，我想我们现在工作到某一个阶段的话，我们开始也要承担责任。慢慢的，我们可以管几个人，管一个人也是管，跟主耶稣说管一个人也是管。你可以影响一个人的话，哎，其实生命当中神的旨意就从生命当中就流出去。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呼召我们每个人要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就是让我们每个人要成为属神的领袖。那做属神的领袖其实最重要，我们要开始学习一个祷告。所以当时我们当时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的领袖的时候，几个方面我们一同来学习。第一个，我们从林心敏的身上第一件要学习祷告的话，就是说当你不想祷告的时候照就要祷告。跟主耶稣说，当你不想祷告的时候照就要祷告。阿们。祷告是一个选择， 祷告不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很多人的话，自试了所有的事情以后的话，没办法说啊、哦，我祷告祷告。等弟兄姐妹们，祷告绝对不是这样的。祷告这是一个选择，阿们。你从一开始，从事情的一开始，甚至你还没决定怎么样做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开始需要起来来祷告。尼西米这故事的开始，我刚才说，这是他的亲人哈拿尼从耶路撒冷带回来一群人来耶路撒冷来这个苏珊城来看他们。他带来一些不幸的消息，就是这耶路撒冷的城墙仍然是处于破损，仍然是处于被非那个破坏的状态。虽然他们曾经修复过，但是仍然处在一个尚未修复的状态。所以城里的百姓住在里头的话，是处在一个被欺凌、被这个受难的这样一个状态。虽然圣殿已经重建了70多年，但是这个城墙，这个70多年里头的话，不是没有努力过，但是每次的努力好像都被破坏。就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面的话，这个关心这个耶路撒冷的尼西米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的话，其实我相信他心里头那个触动是蛮大的。所以他在神的面前，第一章第四节那边他讲到的话，他真的是痛哭，真的是忧愁，他在神面前就禁食的祷告。今天弟兄姐妹们，在神的命定当中的时候，很多时候的话，这个事情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神真的是愿意这个每个家庭都有和平，都有和睦。神要呼召每个人可以成为使人和睦的人，但是当我们去想一想我们使人和睦这个旅程里头的话，是有多么不容易的这个事情。我们有许多的事情，我们许多代价，我们真的是需要付。从公元前真的是这个586年的时候的话，这个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之后的话，当先知耶利米他预言说70年之后的话，整个圣殿要重建。真的到公元516年的时候的话，公元前516年的时候的话，圣殿终于重建之后的话，我们真的看到神的应许果真在他当中能够实现。但从那个之后之后，整个住在那边的回归的这些的以色列人，都一直的重复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他希望不单单是圣殿的重建，他们这个城墙也需要重建。城墙代表的是一个保护，城墙代表是一个遮盖，城墙代表这是一个界限，这是属神的地界，坐落在这个佳美之处。当我们要重新量这个地界的时候的话，真的仇敌曾经得着过我们，仇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他绝对不会那么轻易的放弃。所以从那个之后，一直到尼西米的时代，已经经过了140多年。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这个虽然圣城重建的工作的话都没有停止过，但是敌人破坏的工作同样都没有停止过。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这些关心以色列人的这些的那个被掳的这些犹太人，不断的为以色列人来祷告，不断的支持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他们听到这样一个信息的时候，你可想而知，真的每一次的祷告接着听下来这些消息都是重复的一个失望。弟兄姐妹，如果你祷告一年，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成就还好，对不对？不成就你就有点灰心。祷告3年呢？太难了，这神太难了，对不对？真的，你就望而止步了，你就不敢再，你就觉得的话跟随越来越困难了。你祷告10年、20年、30年，祷告100年，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屡次的祷告，屡次的失败，真的，当情绪的风暴来的时候，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在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沟通、一起祷告的时候的话，真的，弟兄姐妹遇到艰难的时候的话，泪流雨下，真的嚎啕大哭，真的情绪来的时候的话，说我不能再祷告了。这个时候你怎么办？继续祷告。现在大家清醒的时候知道，可以继续祷告。但就在情绪风暴来的时候的话，真的求神帮助我们。祷告是一个选择，再次跟主说，祷告是一个选择。阿们。祷告绝对不是跟着感觉走，今天感觉好我就肯定一直祷告，今天感觉不好的话，主啊，我都祷告不了。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很多时候的话，尼西米给我们的这是一个例子，在这个情绪风暴来临的时候的话，最好的话还是回到神的面前。但弟兄姐妹们，有些时候情绪风暴来的时候，也许还比较容易，好像回到神的面前。 有些人说啊，那请那尼西米既然痛哭流涕啊，这样子在神面前痛悔祷告，这好像神比较容易听他的祷告啊，所以很多人的话祷告的时候也很喜欢哭，还喜欢我要在神面前痛悔哭等等的。弟兄姐妹们，但弟兄姐妹，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啊，其实祷告不一定有一定的那个形式，不要追求那个一定的形式。这很多人的话就觉得一定要痛哭啊这些东西，但如果你真的祷告都没有感觉的话，你还祷告吗？祷告你一点感觉都没有，或者说，很多人都告诉我说，牧师我今天不能祷告，因为我不想祷告，对吧？那大家有没有不想祷告的时候？都有啊，我有些时候不是也会有不想祷告的时候，但是即使你不想祷告的时候的话，还是要祷告，阿们。跟主说你不想祷告的时候，越是要祷告，阿们。这正是我们需要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跟着感觉走，你觉得没感觉，我祷告的时候祷告那么久，神一点都没有回应，没感觉。那弟兄姐妹们，神其实有些时候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在训练我们跟从他的心。越祷告我们才能够越进入到神的心意里头。真的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你想想尼西米这样一个祷告，对不对？我们读到第十一节，他说我是在王面前做酒盅的，求你让我能够在王的面前蒙恩，对不对？从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一章的第十一节到二章的第一节，弟兄姐妹，你可知道这个中间只过了一天吗？还是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圣经上我们如果仔细去研究，你可以看到从尼西米他第一天这样一个祷告的时候，到他在神面前说主啊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酒盅的，这件事情中间的话其实已经过了大概四个月的时间。换句话，四个月的时候的话，尼西米就是在神面前反复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也许的时候，很多时候的话，我们祷告的话我们会走神，对不对？我们会分心，好像我们祷告那个方向会错误。但其实神就是在我们不断祷告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感觉，我们虽然没有那个信中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感动了，但是我仍然选择祷告的时候的话，神终究会将他的心意能够向我们显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很多时候神感动我们祷告，也许你并不是太清楚神为什么让你这样一个祷告，但是很多时候只要你愿意坚持的话，你到最后一定可以看到神这个当中他的美意，他的心意。尼西米其实在这个四个月的过程当中的话，他就是在这样一个失落，在这个失望，在一个疑惑，在不知所措，我下一步该怎么办的过程当中，其实神一步一步在调整他的心意，到最后的话神可以差遣他出来。祷告其实最重要不是在改变神，祷告最重要是在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态，阿们。跟主耶稣说祷告就是在改变我们自己，阿们。所以这个选择的话是我们选择，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的话一定是远超过我们自己所求所想。温约翰的话，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同工啊，叫做那个伟约翰啊，就是说那个 John White。 John White 的话，这个人的话他本身是一个医生啊，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外科的医生，名校毕业，他非常的厉害，非常的棒，也是一个祷告的人。有一次的话，他们一群人在那边聚集的时候的话，他们机构的话，他们常常就收到世界各地啊那个宣教士不断寄来的代祷信，所以那一天的话，他们就同工轮流，就是在这些为这些代祷信来祷告。那传到他手上的话，有一封代祷信。那这封代祷信是从菲律宾的一位宣教士写过来的。他是这位宣教士在菲律宾宣教的时候的话，他这个大概是在当地受到感染啊，所以他犯了那个所谓的那个直追的啊，所以呢直追的那个结核病啊。我就有医生的话，我不懂的，那见证你，他说是直追的结核病。所以这个过程呢，但是很痛哈，但是很难，所以这个需要全身上石膏，就躺在那边。医生的话都没办法啊，所以这个宣教士的话，就是这个写信，就是请 John Weber 他们就帮他们来祷告。当这个伟约翰他拿到这份代祷信的时候的话，他在见证里头写，突然间神在他的里头的话，给他一个很强烈的感动。他就奉主的名要起来，要宣告神的医治要临在这个宣教士的身上，而且是一个马上的医治。弟兄姐妹们，就那个伟约翰说他有这样一个祷告这个感动的时候的话，他说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样祷告，因为这跟他以前神学的观念跟他的经历都完全不相符的。 因为他相信医治，但是他从来就是很难相信，就是 instant， 他就马上立刻及时的这样一个医治。所以那神感动他说要为这个宣教士要宣告这样一个祷告的时候的话，他都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祷告。但是他就是在这样一个一念之间的时候的话，他说他做了一个选择，他靠着神的恩典，他就起来就宣告，宣告这个医治要临在这位宣教士的身上，而且是马上是及时的。因为弟兄姐妹们，之后就发生了奇妙的事情啊！其实就是在他的祷告那个时候的话，那个宣教士的话让那个病就得了那个医治，然后整个的话就是那个主治医生整个的团队都非常的惊讶， How is possible 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可以发生的。弟兄姐妹们，那个约翰为什么知道这么清楚，你知道吗？他说这件事情真的充满了奇妙，因为神不单单借着这些事情改变了他自己真的对神的这个认识，更重要的事情，他说神的祝福还在其后。他说后来过了不久的话，他认识了这位宣教士，然后再不久的话，这位宣教士成为他的太太，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啊！他说别人的话可能我不信，这是他太太的经历。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神感动我们要做一些的事情，也许你并不是太明白为什么这样做，也许跟你自己的神学观念对神的认识也许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How is possible 怎么可能有这件事情会发生？但是当我们觉得不能够祷告，我们不愿意祷告的时候的话，你仍然要照着神的感动，你要祷告下去。阿们，你要好好的祷告下去，神给我们的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因为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也许我们对一些的人，对一些的事情，对一些的物，我们是有一些的负担在这里面的。为什么别人对这些人对这些事情没有负担呢？为什么只有你对这些事情有负担呢？那正是神在这一方面给你的托付，正是神把这一群人托付在你自己的手上。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说我们在为人祷告的时候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也不要想得太远，我们多少时候好好的为你自己的配偶祷告过？记得 John White 的话，那个伟约翰的话，真的，他还没认识他太太的时候的话，他就特别对这个人有负担。当时的话，他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哈，那女的。但后来的话，神奇妙的让他知道，他为什么在这里头是有个神圣的这样的一个想要遮盖他，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在他的身上，他起来来宣告，原来神已经把这个人托付给他。今天弟兄姐妹们，也许你有一些人的名字现在飘过你的脑海，这个时候我觉得求神让你能够记得他，好好在你的祷告的生活里头的话，你起来为他来祷告，顺着神的心意祷告，神让你能够经历到那不一样的改变，神能够借着你的祷告也改变一个人，也改变一个家庭，也改变一个社区，也改变一个国家。今天弟兄姐妹们，神在这个世代没有难成的事情，但神在这个世代一直都在寻找能够愿意听他的话，照着他的心意要起来来祷告。多少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配偶已经犯了绝症，绝症的话不是说他非得犯绝症，我们觉得他没盼望，他就是这样子。但弟兄姐妹们，真的，神既然让他成为我们的配偶，让他成为我们的另外一半，就是要起来为他来祷告，断不停止祷告。阿们，即使你祷告不下去了，你还是要为他来祷告。我照旧要祷告，这就是尼西米给我们的一个学习。四个月当中的话，重复同样的祷告，真的刚开始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到最后的话说，神啊，如果这是你的意思，求你帮助我能够在王的面前蒙恩，让我可以做一些的事情。很多时候的话，祷告千万不要跟着感觉走。我知道基督徒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信主太久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跟着感觉走。真的弟兄姐妹们，神在感觉当中，神也超越我们的感觉，神在理性当中的话，神也超越我们的理性。阿们，在这过程当中的话，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福音，同时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祷告。阿们，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有我们愿意摆上献上自己的时候，神的心意开车持续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显明出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就像尼西米一样，神开了尼西米的眼睛， 让他看见在耶路撒冷城里头百姓的悲剧。真的不单单是他看见了，而且他可以感同身受，而且他也感受到神在的过程当中所要兴起的工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他一步一步预备好了自己，成为神在那个世代的一个器皿。今天神在这个世代也要拣选许多的尼西米，阿们。跟主耶稣说，你就是神所拣选的尼西米，阿们。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有这样不好的，这样这样不好，那样不好，这样不行，那样不行的时候的话，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学习像尼西米一样，不要再盲目不仁，不要觉得事不关己，我们高高挂起。我觉得中国人我们最会这样子，真的，我们真的是会保全我们自己。但弟兄姐妹们，真的尼西米的话，真的可以在那个世代，他可以在王宫里头做王的酒政，他可以做一辈子，他可以过得好好的，但是他的一生也就这样子。但弟兄姐妹们，当他那一天的话，他听到了哈拿尼的消息，带来了耶路撒冷的消息，他听到真的他的同胞，真的听到神的国，神的子民正在一个难处当中的时候的话，大概刚开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也许他的祷告跟我们很多人一样，主啊帮助他们，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对吧，为中国祷告，为非洲祷告，为所有需要祷告的时候，神来帮助他们。但这个过程当中，当你不断跟神面对面的时候的话，你说神啊，怎么还没回应到？神怎么还不帮助他们呢？可能我们在这四个月当中的话，你会像尼西米听到神的感动一样，神说我会帮助他们的。那你呢？跟主说，那你呢？那你呢？这个过程呢，就是说，过程里头，我们不愿意祷告的时候的话，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不愿意祷告，就怕神跟我们说，那你呢？对不对？我们要逃得远远的，我们逃得远远的。但弟兄姐妹们，诚心面对神的时候的话，你一定可以感受到神给我们的呼召，神的带领是非常具体的，神的带领是非常有效的。这个过程当中，神既然呼召我们，他一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开始学习知道该怎么样的一个祷告。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所以很多时候你觉得你不想祷告，你觉得不能祷告，但你仍然你要记住，一定要祷告，阿们。祷告这是一个选择，是一个突破的一个关键。当我们学习祷告的时候，我们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祷告是需要信心的，阿们。跟主说，祷告是需要信心的。但信心从哪里来呢？信心是我们需要相信神的应许，你需要确信神听我们的祷告。其实在任何的情况，在任何的时刻，我们当我们选择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相信神。所以神也是这样要求我们的，对不对？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他说人来到神的面前必须先信有神，而且要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对神的一个信心不在乎你 instant 你眼睛立刻可以看到那个结果。所以我刚才说祷告其实不是一个感觉，也不是说你祷告你就觉得一定有结果。很多人说相信神，其实他不是一定相信神，他相信他的祷告。你看这个有差别的，他觉得他祷告神就一定有结果。但弟兄姐妹们，神一定有结果，但神的结果可能跟我们想要的那个马上那个结果可能是不大一样的，阿们。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再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一直邀请我们起来的祷告，神也在我们祷告的过程当中开始调整我们的信心。信心的两个方面我们需要起来来操练。第一个的话，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的话，其实是我们学习我们对神有一个回应。人对神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人对神的回应取决于我们对神的那个认识。你对这位神的认识是怎么样的？你对这位神的认识可能是阿拉丁式的啊，对吧？你一摸一下那个灯啊，就有人就出来啊，拿到你面前跟你鞠个躬啊，主人呐、啊，我需要做什么？然后说你就照着你吩咐的，你就去做。所以很多人的祷告可能是这个阿拉丁式的祷告，对不对？把神呼唤出来，神呐、啊，你要做这个，做这个，对不对？但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不是阿拉丁里头的那个小魔，我们的神就是神，阿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需要对神重新有个认识。所以你看尼西米的祷告，在他的一开始的话，他祷告的一开始第一章第五节，这边讲到他对神的一个认识。这对神的认识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你可以看到，他的第五节那边讲，耶和华天上的神啊， 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所以我们从尼西米的祷告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祷告的焦点其实是在神身上。尼西米所认识的神至少有这两个方面的特质。第一个，尼西米的神他能够做一些的事情，阿们，他能够解决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困境，他能够在人看来不行的时候的话，神总是可以开出一条路来，我们是可以往前走的。所以他们讲到神啊，你是什么？不单单是天上的神，而且你是大而可畏的神，阿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认识到神是大而可畏的吗？我还是觉得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是很有限。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大而可畏的话，我想我们不大敢随便。今天的话，如果总理啊、总统啊，今天写一封邀请信要让你去见的时候的话，我们会迟到吗？我们会穿得随随便便吗？我们会轻轻猜猜，我们就在他面前跟他聊两句？听讲呢，可能不会吧。我们很 serious， 哇，这是一国的元首啊。而这一国的元首要来接见我们。今天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不单单是他尊大，他更值得我们敬畏，阿们。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若是我们要神迹奇事要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涌流的话，我们对神的第一个认识，他是大而可畏的神，阿们。再次跟主耶稣说，神是大而可畏，阿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所以从心底的深处的话，我们承认神已是大而可畏，这样我们这一生才不敢乱来啊。今天弟兄姐妹们，为什么现在中国这么多的问题？我跟很多人聊过，大家在网上也都讨论过，所以大家大概有一个一致的看法，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底线的问题，大家承认吗？做事情没有底线。今天弟兄姐妹，但我请问你，底线从哪里来？底线从哪里来？教育吗？科学吗？你各样，你觉得你有文化吗？你是文化人或者怎么样？今天弟兄姐妹，教育能够改变一世，但人生最基本的我们的底线是因为你认识神，阿们。你认识神是大而可畏的，阿们。你知道神在我们一生的这个过程当中，要照我们每个人的所行，每一件事情，每一句话，到最后我们都要向一位神来交账，阿们。神是大而可畏的，那我们生命才不敢乱来。今天弟兄姐妹，为什么我的孩子不敢乱来？因为他知道他做错事情有一个代价要在那边，对不对？虽然我不是太凶啊，我不是太凶，很多时候我看 Joseph 一下的话，他就停了，因为他知道在下面的话会有 consequence， 对不对？会有一些的后果。我不是用后果威胁他，而是说他自愿停了在祝福的里面，阿们。那神也是一样，弟兄姐妹们，神他从来不威胁我们的，但每个人这一生的话，一生的果效，我们都要向神来交账。今天如果我们知道这样子的话，我们还敢随便来吗？可有可无，来到神的面前可有可无，对不对？今天神让我请假一下，太太忙了、今天弟兄姐妹们，问一问你，请你问问神，是你忙呢还是神忙？跟主耶稣说，你忙还是神忙？哎呀，你说神啊，你是全能的神嘛，对不对？对不对？你照顾这所有的这些事情，对不对？那我的话，我不是神，我只有小人，所以我忙，我有点情有可原。但弟兄姐妹们，神很忙，神比谁都忙，阿们。神最忙，跟主说神最忙，但神从来不会乱，阿们。在生命当中的话，神照着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对不对？神常常在这生命当中的话，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跟能力。弟兄姐妹们，神都不乱，你为什么要乱？对不对？所以凡事规规矩矩的照着次序行，这是蒙福的一个方法，也是蒙福的一个途径，对不对？所以我很高兴这一次的话，真的周勋光牧师那边讲到天国安息的文化，我终于对自己说，我也需要安息了，我也要好好的安息了啊！弟兄姐妹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真的真的神工作六日，他要休息一天。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工作六日啊，我们工作六日，我们加班两天啊，所以我们这个一个礼拜七天都不够用，我们排，但总有一天有一个代价，就是我们身体的代价。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还是需要凡事规规矩矩回到神的面前去。所以尼西米的话，他们讲到神是大而可畏的，求神恩待我们。不单单神大而可畏，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他可以解决我们生命当中这一切的问题。更重要的话，尼西米对这位神的认识有第二个方面，他是守约施慈爱的。跟主耶稣说，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跟我们守约，前提是说我们也跟他守约，阿们。所以神说，向他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阿们。所以这是尼西米对神的这个认识。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若是我们生命当中要有再次有底线的时候的话，我觉得对神的认识非常的关键。对神的这个认识可以成我们生命当中那样的一个底线。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这位神他不但能够，而且真的他愿意。真的，当我妈妈3年前她得癌症的时候的话，我们心里头当然也是有一些担心，我们也在祷告，我们真的求神帮助他，真的是能够解决他生命中这个问题，而他自己也祷告，真的。所以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平安。所以特别是讲到他这个开刀这个医生的时候的话，因为很短时间发现，我们不知道这个医生到底是怎么样哈，真的我们就祷告。结果神的话也是安排这个渥太华这个医院的话最好的那个主治那个外科那个大夫起来为他来开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真的是很感恩哈。因为知道同样的事情真的在中国的话，你都不懂你要拜托多少人啊，要有多少的红包，要有多少这些事情，你还不放心。哎，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是看到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们安排这样的非常好的，真的手术完之后非常的顺利，真的非常的处理得非常的好。所以整个的过程当中的话，我觉得的话，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啊，神给我们一个恩典。你可以想想看，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神其实也是一样，他不单单是最好的医生，他也愿意帮助我们，这才是最重要嘛。有些时候那个医生最好他不帮助你，那你也干干干着急，对不对？但过程当中神给我们的预备，他不单单是他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他也什么，他也愿意来帮助我们。所以神的话不单单是大而可畏的神，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也是向我们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对神的认识非常的关键。因为很多时候人在讲到祷告的时候，牧师我要该怎么样祷告开始，也很多人的话就在介绍我们该怎么样，哎，可以学习向神来祷告，有从赞美开始，有从认罪开始，对不对？那有很多各样的这些的方法。但其实的话，我觉得尼西米的话，他在神面前一个祷告非常的简单，从他对神的认识起来，真的他很自然就来到这位神的面前，他对神有一个很单纯的信心，他知道神能够解决这个事情。虽然他真的就是真的一脸茫然，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问题，他不知道怎么解决，但他对神有一个单纯的信心，他说，神啊，你既然是大而可畏的，你一定可以解决。同时他对神又有另外一个很单纯的信心，他知道神你不单单是大而可畏的，而且你愿意来帮助我们，愿意帮助你的子民能够来，真的是来经历你的恩典。在这个过程当中，尼西米他的一个祷告，对神那个单纯的认识，终于摸着了神的心。他在圣灵的引导下面的话，他不断地进入到神的这样一个祝福里头，真的是不容易。但我相信，当我们愿意选择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开始来调整我们对神认识的时候的话，我们开始慢慢可以进入到神的心意里头。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祷告整个的过程都在训练我们向神学习来顺服。神说他能够听我们的祷告，他怎么听呢？其实最重要，神听我们的祷告，他说他向那个爱他守约施慈爱的，他向那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所以神的话，他在祷告的过程里头帮助我们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尼西米的话，其实他在祷告的时候的话，他真的在这神的感动里头的话，他很清楚，他知道神在这个历史当中是怎么工作的。他所讲的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圣经上的话，都是神接着在生命记里头跟那个借着摩西跟这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爱他守他诫命的， 就能够蒙福，对不对？这是基利心山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对，摩西他在生命记里头，这是基利心山的这一个祝福。当若是我们背逆神，我们不愿意选择来守神的诫命的时候的话，我们就离神好远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以巴路山另外一个祝福，另外一个极端的祝福，我们就处在一个受咒诅的一个状态里头。所以神的话，他向我们守约施慈爱，最重要的话，神邀请我们真的听到神的话，我们就要起来遵行神的话，这人就是有福的人。阿门。这是神耶稣给我们的话嘛，对不对？听了他的话又起来守他诫命的话，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一定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一定可以带领我们来走过。所以第一个我们要选择，我们要选择祷告，不要跟着感觉走，无论得时不得时，你总是要祷告。祷告的过程当中，神建立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对神开始有一个更清楚更完全的这样一个认识。你要确认确信神始终是听我们祷告的。第三个方面，我们需要在神面前一同来学习，像尼西米一样的话，你就一定要抓住神的怜悯，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更主要说，你要抓住神的怜悯，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阿们。你怎么样能够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怜悯？你怎么样可以按着神的那个心意来祷告？我觉得你觉得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神愿意万能得救，不愿一人沉沦。阿们。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有怜悯的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祷告能够最快能够蒙神那个祝福，能神答应的这样一个祷告是什么？你就照着神怜悯的心起来，你要 为我们周围这些有需要的人起来来祷告。所以尼西米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一个学习是什么呢？他的祷告的话，他开始是与众人认同。听到经常姐妹，我们真的为人祷告的时候的话，我们要学习与为他祷告的这样一个群体，我们要跟他采取这个认同的态度。我再说，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需要的时候的话，我们说神啊，你帮助他们，对不对？他们罪他们要认罪，神啊，他们困难你要帮助他们。但尼西米他对整个犹大的这个群体来说的话，他跟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尼西米祷告没说他们，尼西米的话，他的祷告是什么？是我们。跟主耶稣说，祷告从他们要变成我们。阿们。这是一个认同性的一个祷告。我还是觉得在这个后现代这个时刻，在这样一个文化的里面的话，可能每个人很难学习真的像尼西米一样的祷告。为什么呢？其实在教会久的时候，我越来越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其实每个人，我们在教会这样一个群体当中的话，我们也都算是一个独立的人，我们很难将这样一个群体的过失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因为这个世代都在强调的是个人主义，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来负责。因为我不是说每个人对自己负责不是太不好，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当我们要有突破的时候的话，我们要突破人跟人之间这样一个反理。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在遇到了太多这些事情。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的话，我们什么时候真的把这个群体性团体性的这样一个软弱把它担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当教会有人离开的时候的话，我们会觉得这是那个人那群人的问题，那我们觉得教会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但从来我们可能不大觉得我们跟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但尼西米他没有这么想。我们从尼西米的经历里头，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真的甚至圣经当中任何一个属灵的领袖跟那个榜样可能都不是这样，都不是跟现代这样的一个处事的方法一样。你看看摩西的话，摩西他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怎么想，但以理遇到这些挑战的时候他怎么想，还有我们的榜样耶稣他遇到这些的挑战的时候他怎么讲。当耶稣的话，他在约旦河他去受施洗约翰洗的时候的话，他原来比施洗约翰更高嘛，对不对？施洗约翰见证说，我连给他提鞋带都不配的，但你居然要受我的洗，这怎么可能？ How impossible。 耶稣来他只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来是尽诸般的义。今天弟兄姐妹，我来就是尽诸般的义。当我们进入在这个生命的群体当中的时候的话，我们是如何像耶稣一样尽诸般的义？ 如果没办法像主一样尽诸般的义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要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呢？尼西米能够让神垂听他的祷告，绝对不是尼西米的祷告有多动听，他用多少温柔委婉的话语打动神的心，没有。尼西米能够让神垂听他的祷告，是因为他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他没有把自己置身在这样一个危机之外，没有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问题之外。他说，我就是问题的那一部分，我不是在指责其他人都犯罪，乃是说我们一同的犯罪，不是他们有问题，而是我们一起有问题。跟主耶稣说，我们一起有问题。阿们。尼西米对我们是一个态度的一个提醒。真的，很多时候的话，真的，我跟师母我们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你就知道做辅导的时候有多难，对不对？一碗水很难端平嘛，对不对？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嘛，那我们还要在这当中要断定是非，你说多难？这每个人都在面前说，哎呀，对方有多坏多可恶。今天弟兄姐妹，哎呦，家里的问题，弟兄姐妹们，尼西米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家里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因为我是家里的一员。阿们。跟主耶稣说，家里问题就是我的问题。阿们。因为我是家里头的一员嘛，工作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因为我是大团体当中的一员。阿们。教会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因为我是大家庭当中的一员。阿们。真的，弟兄姐妹，无论你在职场上面，在家庭当中，在教会里头的话，所托付给我们的就是神给我们这一群人嘛。阿们。尼西米给我们一个看见，为什么神垂听他的祷告，为什么神在那个世代当中兴起尼西米，可以成为神那个荣耀的见证，真的城墙可以在他手中被建立起来，就是他有一个担当。阿们。一个领袖最重要就是这个担当嘛。阿们。我们做头的，你要做头的话就要有担当。阿们。所有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阿们。当我们觉得我们看清楚对方问题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对比对方还厉害，对不对？但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比对方厉害的话，我们就要有所担当。阿们。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这是属灵的原则，这是属灵的原则。阿们。尼西米给我们看见的话，真的，神所托付的就是神给你看到的这一群人，神给你感动的这一群人。所以卓越的领袖遇见事情的话，一定不能置身事外，我们要勇敢的选择来承担，我们勇敢的选择来认同。阿们。真的，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也有份。阿们。跟主耶稣说，所有的问题我们也有份。阿们。但弟兄姐妹们哈，我们也不是说一天到晚的话神经兮兮啊，这是我的问题，那是我的问题。有问题的话，我们选择的话，我们承担是什么？我们是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来，神啊，我该怎么办？阿们。求神来显示嘛，求神来带领嘛。尼西米真的，他对这个耶路撒冷有负担，他认同之后的话，他没有靠着自己来承担，他把他带到这位天上的神面前。天上的神啊，大而可畏的神啊，真的像爱我真的守你诫命的人，施慈爱的神啊，我应该怎么办？就在这四个月当中的话，今天弟兄姐妹们，这个四个月当中的话，尼西米做了许多的祷告，看似很简单，在这过程当中，他真的不断的一同的来，哎，真的要调整。因为很多时候的话，我还是觉得的话，当我们要把别人的错哈认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容易，对不对？哎，真的不容易，有一种羞耻感嘛，有一种羞耻感，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有一次的话，我去那个医院的时候，你到医院的话，我们要去探访的时候，你要看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牌子嘛，对不对哈？那不同的颜色的话，代表你需要处理的那个隔离的那个措施。有一次的话，我去那医院探访的时候的话，好，刚好是那种呼吸道，就是说有传染的那些东西啊。然后那个病人，我们要进去的时候要全副武装的这些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进去在帮他祷告，然后在准备的过程，我在穿那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护士就是进来，很不客气的，就是这样教我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哎呀，我在刚刚心里头的话，我又不是那个传染的人，对不对？但我已经很小心了，应该没有什么。然后当时跟我说的话，就那眼里好像我是那个得病的人一样，你知道吗？ 哎呦，我那个时候的话，我的心里头真难，我要进去为那个人祷告，但是他把我当成是那个人，你知道我心里头真的很难受。其实就在一念之间的时候，其实神也在要调整我。哎，那个护士还提醒我，为了我的好处嘛，对不对？他说为了我的好，对不对？他即使把我当成像那样的，也没有什么，因为我跟他接触的时候，我也许我真的是就是处在同样的状态里头。但你知道我心里头我要对付是什么？我不是那个人。那别人把我当成是那个人的时候，我心里头难受。今天这样，要跟人认同其实不容易的，你知道吗？很多时候的话，真的是我们就啊不像那口气嘛，我们觉得对方不对，对不对？就让他劈的，像切菜一样，把它解决就是了嘛，对不对？我还跟你认同，对不对？我不助长你的那个嘛，对不对？但弟兄姐妹们，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话，真的只有采取他认同，你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他在那个过程当中多不容易。其实我就是转念一想的时候的话，我觉得神就给我有怜悯的心。你看我一个很健健康的都被这样对了，就是这个处理的话，你看看在那个隔离状态当中的人，他心里头有多难。不单单是心里难，他身体更难。我身体还没有病，我实在心里难，我就这么难受了。他这是两者艰难啊，真的很难的。所以神就在那一刹那的话，让我怜悯的心就这样，你说为他祷告的时候的话，神大有能力，就能够安慰、造就、劝勉、盼望。其实就出来了，求神恩待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祷告我们觉得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呢？因为也许我们没办法跟我们被祷告的对象采取跟他认同的，而且这个过程里头的话，神让我们成为领袖的话，你一定要成为那个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跟主耶稣说，你要成为那个弱势的代言人。阿们。真的很多时候的话，真的很多时候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在成长。很多时候当你觉得对方很错的时候的话，真的你跟他吵架跟他争吵没用的，改变不了。但反而的话，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成为比你弱小那个人，你要成为他的代言人，在神面前你要像尼西米一样，你要起来呼求，你要像尼西米一样站在那个破口上面的话，代表他们起来向神呼求。这是神给基督教会的一个使命。所以当教会，真的我觉得神给我们有先知性的眼光，你可以看到这个世代充满了问题。但弟兄姐妹，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没有问题的地方只有在天上。阿们。你在永恒当中就没有问题了，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都充满了各样的问题。阿们。真的，你觉得的话，你要找一个没有问题的地方，你去就成了问题了。阿们。阿们。真的，我们在这当中，真的我要找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我们去我们就有问题。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求神恩待我们，站在破口上面，当我们发现有破口的时候怎么办？站在那边跟这个弱势群体一同认同，成为他们的代言人，起来为他们起来祷告。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时候的话，我们真的就错失经历神伟大工作的一个机会。真的弟兄姐妹们，在很多时候的话，家庭里头我们两个有争吵的话，对不对？最容易做的就撂挑子，对不对？家里头我不做了，对不对？我不做了，我不干了，对不对？谁怕谁，对不对？啊，我们等等，我们都不干，撂挑子。但弟兄姐妹们，这不是基督徒我们应该做的。阿们。当特别是我们做领袖，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越是这样一个时刻，我们越要跟这个弱势的群体要跟他认同。因为神说什么？多给谁就向谁多要。阿们。神给我们，既然站在这样一个破口当中的话，我们既然我觉得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够强壮的话，我们比对方还属灵的话，我们就要承担起为这个弱势群体祷告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这个世代确实充满了问题，因为我们属灵我们很强健，对不对？在这个落后黑暗的这个世代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要再去批判。阿们。我们要起来为他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求神使用我们，在这个地图来带来这些的改变。真的不单单是尼西米，你看看摩西那怎么样为以色列人来祷告，你看看但以利怎么样为这些百姓来祷告，你看看亚伯兰怎么为所多玛起来祷告，你就知道神工作的那个心意了。阿们。在这个世代当中，神还一直都在做事，只是很多时候的我们没遇见而已。为什么遇不见？因为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起来祷告。 我们要抓住神的怜悯，这个世代让我们可以成为神工作的一个延伸。所以你要有一个有效的祷告，你心里让我们看到，你一定要为神的名要发热心，你要看重神的事情嘛，阿们。同时的话，你要对同胞一定要有这个关爱，对神给你托付的你一定要有这个爱在里面。同时的话，你可以这样不停息的祷告，勇敢的这样一个祷告，你将个人生死你就置之度外了。这样祷告的话，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你跟神祷告也蛮危险的，对不对？对不对？我们跟神说，神啊，你要怜悯他，一定要怜悯这群人，对不对？神说，哎呀，他们的罪已经太大了，不能怜悯。神说，哎呀，把他们除去，换了你起来。啊，我们的人一听啊，高兴啊，对不对？如果是我，肯定高兴，对不对？啊，把他们除去，换我起来，多好。摩西怎么祷告？摩西说，神啊，这是万万不可。这群民，这群百姓是按照你的名所拣选从埃及带出来的，为了你的名的缘故，你都不能够让人这样子说的，阿们，对不对？对不对？你已经把他从埃及带出来了，你现在把他除灭了，能看到这群人的结果，人家会怎么说你嘛？对不对？神啊，求你怜悯，千万不要照着我，为了这群百姓的眼，怜悯把我从生命册上面除掉。这是摩西的祷告。今天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祷告的地步，神啊，你一定要救他，救他，不要让我冲到就要救他。我们很多时候祷告什么？神啊，切他，切他，切他，把他切掉，尽早切掉，不要从我眼前出现就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跟神心意的一个巨大的差别嘛。阿们。神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阿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是一同领受神的这个救恩。所以尼西米格一个祷告的话，我觉得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可以学习的。尼西米，你觉得尼西米他向神的祷告的话，他向神求了什么呢？也没有求什么很具体的，对不对？也没有求什么很大的事情，他只求一件事情，神啊，求你让我能够在王的面前能够蒙恩，是王向我开恩就好，好让你的心意你的感动可以借着我可以做得出去。而且这个祷告的话，真的这个一章第十一节里头的话，这个新译本里头翻译里头，他说今天哈，使我今天在王面前能够蒙恩。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岂不就是为了今天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所预备？我们的需要就是今天嘛，阿们。我今天我需要有够用的恩典，我需要在王，在我的头领，在我的权柄的面前，神啊，帮助我能够蒙恩呐、啊！这就是尼西米的一个祷告，没有什么很伟大的祷告，但神的工作就从这样一个微小的细节开始。今天他在王面前，他做九正的时候的话，有一个对答即将要发生。尼西米他已经预备好，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成为一个卓越的领袖的话，绝对不是哎，真的在那边只是讲讲讲讲讲。卓越的领袖的话，能够在每一个的细节当中的话，发现神清楚的带领。神啊，今天使我在这个环境当中能够蒙主你自己的祝福。尼西米的祷告，其实你仔细去思想，我觉得还可以分享很多。但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只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四个月当中的话，也许尼西米只是不断的从大而可畏的神啊，想爱你守你诫命的人，是慈爱的神啊，求你教导我该怎么做。神啊，求你拯救那个在耶路撒冷这些以色列的那些百姓，主啊，求你拯救他们。其实就在这个四个月当中的话，其实神所改变的尼西米的祷告的话，也许就只有一个字，从他改变到你，从他改变改变他们，救他们，拯救他们，神你施恩呐、啊，对不对？我们所有人都在你面前恳切的呼求，求主你施恩在他们身上。神花了四个月，只改变了一个字。今天你心里的祷告开始有不一样，我开始出来，我在这样一个需要当中的话，我的角色是什么？弟兄姐妹们，今天的话，也许 神也在跟我们的心说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我们常常为他们祷告，为他祷告，为这些需要来祷告。但你看到尼西米，他慢慢破茧而出，开始要展翅要上腾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一个认同性，把自己放在这个需要里头。神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在跟他一直在对话，对不对？尼西米问说：“神啊，怎么还没听我的祷告？”神说：“我已经在正在听祷告了，我正在预备这个器皿。”尼西米说：“神啊，赶快把这个器皿显明出来吧。”神说：“这个器皿是谁呢？”尼西米说：“是谁啊？”神在问：“是谁啊？”尼西米说：“是谁啊？”两个人是谁？是谁？是谁？讲了四个多月，最后一天，尼西米总算有点明白了。哦，那也许是我了。神啊，我在这里，我愿意被你来差遣。所以就在那一天的话，就神开始，就是所谓祷告开始，就是所谓就在那显明起来。所以很多时候的话，你觉得属灵的天空，很多时候你觉得还没有打开，可能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神的这样的心里头。处理家庭的问题、工作的问题、服事的问题，真的神国的问题，最关键还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找到了自己的角色。我们为别人祷告很好，但同样的，我们要把自己再放进去。就像尼西米一样，到最后的话，他终于明白神心意的时候的话，神的工作就借着他开始在那个时代开始来展开。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也知道破茧而出的过程非常的不容易，我们需要很多的成长，我们需要很多的放下，但神给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一定有很多的得着。阿们。因为成长之后，你看尼西米的话，他离开那个久镇的生活的时候，哦，他成为犹大的省长。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神真的拓张他的疆界，真的50天当中呢，就把整个这个耶路撒冷圣城再次重建起来。今天弟兄姐妹们，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但神永远正在选择他要使用的器皿。阿们。神要使用的器皿是谁呢？跟主耶稣说，就是我。阿们。我们就是神要使用的器皿。阿们。求神恩待我们啊！大家在面学习来祷告，祷告是一个有行动的祷告。阿们。真的不断的被神来改变，不断的进入到神的心里，好不好？我们在神面前大家一同再次来回应。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主，你再次将尼西米的见证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主，我也再次知道主耶稣，你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你都一直在调整我们对你的观念。很多时候我们要再次知道，要再次明白，当我们对你的观念有问题的时候，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就要受到限制。主，让我这颗心对你没有保留，让我这颗心真的对你完全的献上，好让你自己的感动，让你自己的心力，让你自己的这所谓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计划，在我生命当中可以毫无拦阻的可以彰显出来。所以就祝福我，真的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能够体贴圣灵，就能够生出生命跟平安。让我们拒绝体贴我们的肉体，在生命当中可以得胜每一个的艰难。主耶稣，真的在我们环境当中所包裹我们的这个茧，正在我们生命当中脱落。主，帮助我们再次跟着你，真的跟着这钉痕的手的提醒，主耶稣，我们可以再次展翅上腾。主，鼓励我们，鼓励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鼓足勇气，可以与神翱翔在属灵的天空，赐给我们一个释放的生命，让我们继续跟从神。我们同在，但愿在你面前，我们继续回应的时间。让姐妹同站立，好不好？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一同。